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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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请放掌。大家请翻到352页最下边一段。灵源闻觉梵贬窜灵海。灵源呢是灵源为清禅师，觉梵是觉梵德宏禅师，他两个都是真净可闻的弟子，是南岳下13世。那么灵源听说德宏觉梵禅师被贬窜是流窜的意思，被贬到了灵海，灵海指的是岭南一带啊，以前大余岭，就是过去这个人犯了罪啊，都让皇帝啊被贬到这种人烟罕至的南方地区，就大余岭一带，作为一个惩罚。那么德宏觉梵他是一个出家人，为什么会遭遇政治上的牵连呢？啊，这里需要稍微讲一下德宏觉梵禅师这一生的一些事迹。那么这位高僧呢，他是号净音尊者，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禅师。他从小就特别颖悟，颖悟异常，一闻千悟属于，并且他的文才特别好啊，经常下笔万言，不需要思考。年19啊就出家了，能通为师，还以为这位禅师能够过目不忘。那么因为他的才华太盛了，并且在京城的时候呢，他的诗名啊，他作诗做得非常棒。但是这个人有个缺点是什么？叫恃才自傲。他这个世间的才能啊，文才太好了，他就喜欢到处针砭时弊，或者说这个评判古人，评判今人。那么后来他这一生啊就遭遇很多挫折，譬如说他在临川北禅院住持的时候呢，就被人遭了诬陷入狱。后来因为当时的丞相张商英还有太尉郭天民关系比较好，大家把他保出来了。那保出来不久之后呢，张商英和郭天民政治上又受到牵连，不是因为他受到牵连，而是在政治上其他的事情受到了牵连。那么呢，大家有人嫉妒他呢，就说他跟张商英他们关系好，他因为这件事啊又遭到诬陷入狱，并且被剥夺了这个袈裟，就是勒令他还俗。那3年之后好不容易又回到京师，回到京师之后啊又被别人逮起来了，逮起来第2年啊把他放出来了。放出来之后他就是说就没有穿僧衣，那么去九峰洞山，去洞山的时候经过南昌，他又被一个道士诬陷，就他这一生啊总是有牢狱之灾。那么他只是活了58岁，就这么一个伟大的禅师啊，这一生颠沛流离的，有这种牢狱之灾，并且只活了58岁。那么这里呢，灵源禅师就对他这个师兄啊做了一个评论。他听到他又被发配到岭南去了，就叹曰，为他感到惋惜。他说：兰植中途必无经时之萃，贵生幽壑终抱弥年之丹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很好看的花朵，兰花嘛，兰花大家都喜爱，很名贵的品种，如果把它放在路的中间，放到一个人来人往的这个路边上， 这棵花呢就活得不长了。但是像桂花，桂花很香啊，它如果生在幽谷里边，中抱弥年之丹，就是它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，不会说中途夭折，被世人啊所指摘，就这个意思。然后又说，古今才智丧身，缠棒利惑者多，求其于是浮沉，能保其身者少。就是过去啊，看看历史上，很多人不是因为太笨出事，而是因为自己太有才、太聪明了，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丧失了，就遭到这种缠棒，遭到别人的这种诽谤啊，或者说利就是遭遇横祸的意思，或者遭遇横祸，都是因为才智，自己这个才智收不住，乱用，用坏掉了，恃才自傲。故圣人言，当世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，好益人者也；博辩宏大而危其身者，好发人之恶也，在绝犯有之矣。就是纵观这个当今世上，这个人非常聪明，并且对事物洞察得非常深，聪明深察，但是几乎近于死地，濒临生死边缘呢，这是因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太聪明了，太聪明又不知道守口，不会用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这就是，这是因为他喜欢议论别人的是非，不修口德。那么博辩宏大，有的人辩才无碍，是吧？什么事都懂得，都能说的，但是这种人啊，很危险，就好发人之恶也，就是经常在背后啊说别人的过失，老是用自己的对去判断别人的错，这样子。所以这一些毛病呢，在多恒觉范禅师身上都有啊。觉范禅师这是给我们示现的，示现什么？就叫悟后木牛行。就很多禅师过去在他的师父那里啊得到了印证，悟发明心地，但是悟了之后啊，他的习气还很重，悟的不彻底，就这个微细的习气还没有净尽。所以尾山林佑禅师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他说现世所谓修者，非为真有修也。就是现在人都说修行，不是真正有个东西要修。什么叫修呢？静出现也流失，是名修也。这是尾山林佑禅师1500人的大善之士说过这样的话。真正的修行是什么？就是静出现在的现也流失。什么是现业？就是现行的这种业失啊，和多生力劫这样一直流浪生死来形成的这种业失，就叫什么？就是出习气。禅宗不是有个识牛图吗？悟后母牛行。其实悟后母牛行这十个次第啊，都是在出不同的习气。那么德宏觉范禅师虽然在真净可闻那里得到了印证，自己啊也是深入经论，但这个习气还是受不住。什么习气呢？恃才自傲，好发人之恶，好发人之恶，喜欢议论别人，就是这个口业的习气特别重，所以他总是遭到人的缠棒，因为缠棒而入狱。这也是给我们做的一个实现，也是他自己的一个修行经历啊。这一生老是在监狱里边，他就没法好好的去弘扬佛法，虽然这么聪明，虽然是过目不忘，但是被牢狱之灾，被勒令还俗，他就没有时间去弘法了。所以古人劝我们呢，叫独处守心，群居守口，就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口，别乱说啊，不要说是非啊，尤其是一个道场里面，说大家总是三三两两的走来走去，那如果说是非那就麻烦，出乎身者必反乎其身，你今天说人家，改天人就会说你，说哪有全是全非的人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都是这样。所以要对别人的是非啊，要包藏，包藏含容别人的过恶，包藏含容别人的缺点，多看人的优点。六祖禅师不也说吗？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他人过，若见他人过，自非却是浊。你要老是看别人的过失，说明你的这个过失也很重，比别人还要厉害，就这个意思。这就是修行人的用心。 独处修心，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要看住自己的心，不要胡思乱想啊，不要打妄想啊，是吧？群居守口，就这个意思。我们再翻过来，灵源为绝犯曰，这是灵源禅师对他这位师兄弟说的话啊，就他俩见面了，文在南中，实究冷眼，特加检视，检视就是把这个对楞严经的注释写到本子上，写到纸上，非不消所望，不消啊，这个不消呢，是灵源禅师的自谦，是吧？就说，哎，我修行不好啊，不是我所期望于您的。这是觉范禅师从岭南被发配回来了，两个师兄弟见面，那么他就跟他说呢，听说你在充军发配到岭南之后啊，你经常在研究楞严经，并且做了很多的注释，写成了一本书，但是这不是我所希望你能做的。为什么呢？后边讲原因。他说，盖文字之学不能动当人之性缘，徒于后学长先佛之智言。就是文字之学啊，这些文字啊，文字都是依师作解，就是依自己的意识而做的解释，这个呢不能让人啊，学者看了之后能够洞明自己的这种本性，然后呢还白白的给这些后学啊做了一种障碍，叫什么障？所知障。所知障，说以前欧益大师都说过，他说未会先会不可与道，就这个人啊还没有证到这个自性，但是对自性的道理他都会说了，都懂得了，这个人就不可以善知识再跟他告诉他，这个人就不好修行了，告诉他不信，因为他有了这个知见，认为自己会了，这一知解为自己的修正。那么你看我们历史上一个很著名的禅师，也是维山灵佑的一个师弟，叫智贤禅师。智贤禅师在百丈会下，也是因为他年轻啊，这个维山是他的老师兄，在百丈会下的时候也是一文千物，说一打十，说十打百。但是等到百丈圆寂了之后啊，维山灵佑禅师说，哎，他说师弟啊，贤师弟，他叫智贤嘛，他说先师在的时候啊，你这么伶俐，但是啊，你这个心底没透脱。哎，智贤不信，他说：“你看我佛法说的辩才无碍了，是吧？你别人能举一反三，我能举一反十。你不信，你问问我，难不倒我，年少气盛嘛。”韦山禅师就说：“好，那别的我先不问，我就问你一句：如何是父母未生之前你本来面目？就父母未生你之前，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？你没有出生之前。”智贤听了，哎，一下答不出来。他说：“师兄，你等等，可能我有忘了的地方，我回去翻翻经论。”我们当天晚上翻呀翻呀，怎么也翻不出来。后来就跟师兄说：“师兄啊，我这个确实我是这个答不出来。这样吧，以后我也不跟人讲法了，也不跟人辩论了，我好好住山去。这一生得不到个休息，我就不回来见你，就不出山。”后来自己住了一个庵，有一天耕地除草的时候了，一个瓦片捡起了一大竹子，啪，哎，触动灵机，一下就悟了。悟了之后马上粘土为香，朝着伪善的方向礼拜。他说：“我不重师兄道德，只重师兄不为我说破，如果你告诉我这个答案，哪有我今天这个悟道的机缘。”就是过去古人修行的时候，有时候不能看太多的书，不能看太多的知识，知识多了自塞悟门，把自己悟道的这个门络都给堵死了，就叫所知障。黄渤禅师说的是一个道理的，学佛名润粪出，不名运粪入，知见就是粪。那么就是说德宏觉范禅师啊，你做了这么精密的楞严经的注解，其实这都是知见啊，突于后学长先佛智言，就这个道理。病在哪里呢？病在依他作解，塞子悟门，依他作解。然后后边又说，自口舌则可胜浅文，扩神机终难及妙证。就是如果一个人啊，这个口舌啊，就是他的辩才太好了，就掩盖了他真实的这种什么呢，真实的浅薄的见闻啊，他什么时候说的头头是道，口占莲花，别人就以为这个人好像真的懂很多， 那么他浅陋的学问呢，就会被他的伶俐的口才所掩蔽。扩神机，终难及妙证。什么是扩神机呢？就是把自己的意境啊，意境之呀，想象的很宏大，很宏大，有一个宏大的意境。但这样呢，经常住在这种意境当中，或者意气当中，这个就能得到真实的证悟。为什么？那总是这个属于无蕴边事，色受想行识，说不出无蕴啊，这个在无蕴里边，你自然不能真正得到证悟。所以说，自口舌则可胜浅闻，扩神机，终难及妙证。故于行解多至参差，而日用见闻，犹增隐昧也。所以你这个样子呢，整天逞口舌便利，用这种知解啊来扩充自己的意气，这样呢，自己这个行和解，就参差就是不齐的意思，就是知解难以合一，是行是行，知是知，知行难以合一，这就成了这种狂慧颠倒了。所以于日用见闻处啊，就只会增加自己的这种隐恶，自己的愚昧，这与修道是障碍的。这一段呢，主要说这个大家这种所知障碍。有时候文字不是不可学，但学不好啊，自以为是，得少为足，它就成了我们的所知障。我们再看下边一段。灵言曰：学者举措，不可不审，审就是周密考虑的意思。言行不可不稽，稽就是考察的意思。这是指的这个善知识要懂得知人识人啊，要是要去考察一个人，要必须说他的平常的日常的行为啊，或者他的言行啊，都要多方的去考察。这跟以前我们学到的知人知难是一个意思，说一定要做主持的，做管理者，多用心去考察别人，否则我们很难真正了解一个人。因为后边就说瓜言者未必愚，真正不太喜欢说话的人不一定是很笨啊，大智若愚是吧，大辩若讷，真正会辩论的人就好像不说话，但是出言突语呢，就别人就辩不过他。利口者未必智，就是嘴上说的伶俐的人不一定是真有智慧。必朴者未必备，就一些人看起来好像这长得也不庄严啊，这个平常好像做事情也不是那么大力大气，但这种人不一定是悖逆的人，可能是个忠诚的人。然后诚顺者未必众，有些人总是你说什么啊，好好好，是是是，什么也顺承，但这种人不一定是真正的忠心，就是这就是说知人之难啊，知人之难。后边又说，故善知识不依辞尽人情，不依义选学者。所以真正的善知识呢，不应该以别人的口词别人的言语啊，而认为自己了解了这个人，了解了这个人的性情，也不以自己的喜好的这种意识，自己的喜好来选人。后边又说，夫胡亥纳子，谁不欲求道，于中悟明见理者千百无一。就天下修行的人太多了，但是真找个能够明心见性的，找个明白人，千百人当中难找到一个。期间修身力行，具学术德，非三十年而不能至。真正就是修行有所成就，理事圆融，这修身立德这方面没有三十年啊，是很难培养出来的。所以人都不能急着成才，不能急于出头，不能急于做事。为什么？我们脚底下不稳啊，是我们的道不充德不备，没有三十年的涵养，我们就不能像那个样子。才出家几年，我们就感觉哦，我要度化众生，我要弘扬佛法，那个很不容易的，哪是这么容易的？你看古人都说，古人有那么多善知识，还要三十年，非三十年而不能至。后边又说，偶一事过差而丛林弃之，则终身不可立。这就说做善知识要有度量啊。如果一个人啊有一件事做错了， 好，那么我们就感觉，哎，你犯过错了，或者你这个毛病不好，赶紧出去，不要跟我们住了，就把人赶跑了，或者不理他了，不管他了，认为这个人是个器材不可用的，那这个人啊，这一辈子就完了。为什么？过去这些学人的成就啊，就是靠善知识委屈去成就他，委屈的去帮助他，而不是说因为一点的过失，不管大的过失小的过失，是吧，都不能遗弃他，就这个意思。后边又说，夫药圣之珠，不能无泪，连城之璧，宁免无瑕，再有情，安得无咎。这就说了这个人无完人的道理。药圣之珠，药圣之珠，以前这个魏惠王有一粒珠子，它能够照啊，可能照12辆车，就这一夜明珠啊，非常亮。但是这么光亮的夜明珠，也不可能没有一点瑕疵啊。连城之璧，我们前几天讲了连城之璧，它也是有瑕疵的，是吧？那么后边那就是凡在有情，只要是有情众生，都不是圣贤，怎么可能没有过失呢？咎就是过失的意思。后边再进一步证明说，夫子圣人也，夫子就是孔子了，孔子尊称他夫子啊，孔夫子，孔夫子圣人，又以五十学艺无大过为言。孔子在论语里面说，加以数年五十而学艺，可以无大过矣。就是五十是知天命之年，孔子五十知天命，到了知天命之年，他还要再继续学艺，加我数年，再给我一些年头，过了五十岁之后，我再好好的去学习易经。因为易经讲的是趋吉避凶之道，这个君子进退取舍之道，这是易经讲的，所以可以无大过矣。像孔子这样的资质，他都知天命了，还要这样继续去学，学问而成就。还是回到那句话上来，自古圣贤莫不由学问而成就者，都是要学问啊，不学不问，人就难以成就。孔子也是给我们做个表率。弃经则曰：不怕念其，唯恐绝齿啊！不怕念其，只怕绝齿啊！人用心就是啊，不怕你犯错误，是吧？就怕你不绝，一绝则空。这祖师们告诉我们道理。央觉摩罗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就是怕你不觉，就是怕你不改，能觉能改，这就是好的修行人，不在乎他犯多少过错，犯错也都是因缘嘛，世间一切都是因缘所起，哪有这么十全十美的人，哪有想故意做坏事的人，做坏事都是因为遇到这个恶因缘，自己做不了主了，无量劫来的生死无明啊，太重了，哎，背景转了，那做了糊涂了，做坏事。但从本心上说呢，人都喜欢做好人，都喜欢被人说好，都不喜欢做坏事。所以当人出现过失的时候，出现这个大的这种过咎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去把这个心肠宽容别人，理解别人，不要说，哎，你看他怎么样怎么，老是揪着人的过失不放，是吧？这就不对了。你想想我们自己，你能每个地方都做得好吗？也不可能。人无完人，是吧？一技之长叫人之短，那你就生我慢心；如果一技之短叫人之长，哎，你就生惭愧心，惭愧就尽道啊。所以学佛的人要会用这颗心，这颗心一旦用不好，我们就造业，造恶业，造生死的苦业。所以要善于其心。后边又说：况自圣贤一降，孰无过失哉？在善知识趋成，则品物不移矣。这句话就说，自从这个圣贤隐没以来啊，人的过失就更多了。因为有圣贤在啊，他能够时时提携你，呵护你，帮助你，让你少犯过失。但没有圣贤的这种摄受和引导呢，我们过失就更多了。所以尤其需要什么善知识趋成，就委曲成全。就像黄龙慧南禅师说的，是吧，他要登于万仞之山，无以与之俱，要困于九渊之下，无以与之俱。不管他上那么高的山，还是在最困苦困难的时候，哎，我都要跟他一起摄受他，帮助他， 成就他，就这就是善知识的心量。后边说，故曰巧资慎轮觉之用，汪直无废才，良欲是显义之宜，奴既无失性。巧资就是资，就是木匠的意思，是吧？巧的工匠呢，顺着这个轮子，轮子是弯的嘛，觉呢，觉是什么？觉就是直的船子，船子就房屋上用的船，它是直的，这个轮直是曲，觉就直的直的意思。因为真正这个好的木匠顺着这种不同的器具的应用啊，那么不管是弯的还是直的木材啊，都不会被浪费。良玉，就玉就是驾车的意思，良玉指的是驾车的人。如果是一个好的驾车的人，懂得道路的这个险和易，哎，用不同的马，良马、千里马和那些烈马，都不会失去他的这种天性。按照他的天性啊，烈马让他走好路，哎，他就不暴躁。那好马呢？好马让他走艰难的路，这个马也不会给你这个狂躁，哎，这个走起来就安全了。后边说，物既如此，仁义亦然。就所有的世间的物啊，用一个东西都要这么用，何况是人呢？所以人啊，更应该像这个样子，就顺着人的天性，不要顺着我们的天性。众生是什么呢？众生都是顺着自己的天性啊，顺着自己的喜好。哎，我喜欢这个人好，我不喜欢这个人坏。好的我就愿意跟他粘在一起，不好的呢？不好的我听到声音，甚至听到名字我都烦恼。你看，这就是众生的颠倒，是吧？只是遵从自己的天性，不遵从别人的天性。如果我们换位思考，那这就是我们说的换位思考。你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理解别人，去体察别人，体谅别人，宽容别人，哎，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是好的，这个世间没有坏人，要是有的话就我们自己坏。印光大师不也说吗，说真正修行的人看世间一切人都是佛菩萨，唯我一人是凡夫。如果我们有了这种心，你想你修行还怕不进步吗？你修行还不提升吗？你还会这么烦恼吗？但问题是，众生无量劫来，他就是这个概念转不过来，这就是众生的颠倒妄见，这种迷惑多么深重，我们想一想。所以祖师们讲这些话，苦口婆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们，你要怎么样，你要怎么样，我们都如聋似哑，是吧？听不进去，说不出来，我们还是说尊重自己的天性，尊重自己的喜好，这个颠倒太深了。世间人上课，我们学佛的人修行的人不该这个样子。所以自己每天给自己打个小算盘，算个账，哎，我这一天是不是又看谁不顺眼了，又看人不好了，是吧？这样自己就要惭愧了，赶快调伏自己的烦恼，对吧？别人哪里是不好啊，都是我们不好，都是我们这颗心不愿意去原谅别人，不愿意去宽容别人，不愿意去爱别人，都是只爱自己，自己在哪里又不知道，所以我们都是迷惑的吗？我们迷失本性了才会这个样子，真的很可怕。所以想想，我们要没有遇到佛法，我们不知道颠倒成什么样子。喜怒无定，忽嗔忽喜，你想想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这么大了，哦，我是大人了，我成熟了，你们是小孩子，不是这样的。只要我们这个心不平，只要心不静，只要心不安，我们就没长大，我们就任性。众生就是任性的样子，就不像个大人。什么是大人啊？是吧？大学里面说，大学之道，大学就是大人之学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在心明，在止于至善。我们不要说自己长大喽，没有长大，我们很任性，很顽劣。就想一想，哎呦，赶快生惭愧心。你看我们这个习气，看我们这个毛病，又臭又硬的，还整天说别人不好，看别人都不是，惭愧的赶快掉泪啊，忏悔啊，对吧？调伏自己，这样才好学佛，这才能遵从佛祖的教导。否则我们学佛大有问题，都是在表象上形式上学，学来学去越学越糊涂。要做个明白人怎么办？常怀惭愧， 是吧？佛在《毗尼母经》里边是这样说的，原文记不住了，大概就这个意思。有二法可令善根增长，不令退失。有两个法，一者残，二者溃。就我们不是要修行，要增长善根吗？就靠这两个法，一个残，二者溃。残是残其前迁，溃是溃其后过。就知道错了，溃呢就是要改，以后不这么做了。就这两个法就够了，众生修行，一者残，二者溃，可以令善根增长，不令退失。我们的善根不会退，一旦离了惭愧，你就会感觉哦，这种慢心起来了，我们这个生死的业就越造越重，是吧？想求解脱，想学佛，那就是背道而驰。所以说我们念多少经拜多少佛，这个心不变没用的，心才是法的根本，才是因果的总相，要识得这一点才好。后边说，若进退随爱憎之情，离合系异同之趣，是由舍什么而才取之，气权衡而较重轻，虽曰精微，不能无谬矣。就是说一个人啊，或者是进退，或者说跟别人的这种结交或者是远离啊，都随着自己的爱憎之情，随着自己喜欢与不喜欢的这种心情呢，就好像舍掉了这个绳墨那个尺的墨尺啊，来裁曲直一样，也好像把这个秤丢了，自己来掂量这个物品有多重，就这么不智慧。虽然你凭着经验可能能称得大差不差，但是不可能没有过差。这就说人呢，还是要放手我执，放手我执，把自己的这种好恶之情、爱憎之情全部放下来，把心敞开来，去理解别人，宽容别人，去爱别人，去增长自己的慈悲心，这样才好修行。这样就不容易犯过失啊，就不造生死业啊。否则我们这个，哎，怎么说啊，这三途之苦等着我们去呢。我们自己愿意跳，怨不得别人。再看下一段，灵言曰：善住持者，以众人心为心，未尝思其心；以众人耳目为耳目，未尝思其耳目。虽能通众人之智，尽众人之情。这个文字好理解啊，就真正善于住持的人呢，以大家的心为自己的心，以大家的这种耳目啊为自己的耳目，所以呢，他就不用自己啊悄悄地安排一个人，哎，你给我打听打听什么什么事儿，找一些像特务一样的，是吧？到处去视察别人的过失，到处去听别人的这种以讨论，再给自己反馈，就不用私窃耳目，所以呢，就能够通众人之智，就能把大家的这种喜好啊、大家的爱好啊、大家的这种情绪啊，都能够正确的把握啊，尽众人之情。后边，夫用众人之心为心，则我之好恶乃众人之好恶，故好者不邪，恶者不谬。如果说用众人的心为自己的心呢，那么我自己的好恶就跟大家一样，哎，大家喜欢的我也要喜欢，大家不喜欢的我也叫革除。就大家喜欢我做的正一点，哎，我自己也就想做的正一点。大家不喜欢我去做坏事，我也就自觉不会做坏事。大学里边说，众人所好好之，众人所恶恶之，就这个道理。你看，这过去祖师都是对我们传统文化都是读得滚瓜烂熟的，这些道理全是在四书五经啊这些论语里边都是有原文的。那么这样做呢，又安用思陀复心而甘服其谄媚哉？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，就不用再找一些打小报告的人整天去打听消息，是吧？然后让别人啊向你这个谄媚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后边又说，既用众人耳目为耳目，则众人聪明，皆我聪明，故明无不见，聪无不闻，又安用思陀耳目而故招其必祸也。嗯，就是用大家的耳目，耳聪目明嘛，每个人就是集思广益，应用大众的智慧为自己的智慧，那么 众人的智慧啊，就会转成我自己的智慧。我们做事啊，就不会做偏，就不会做错，因为大家的这种智慧融合起来，对一个事物有一个正确的评判了，是吧？所以明无不见，聪无不闻，就不用思脱耳目了。后边又说，就是这个不负心脱耳目，就是自己用一些心腹之人到下边去打听消息，这就叫不负心脱耳目。所以这个不负心脱耳目为贤达之事，务求即过，欲众同欲，无所偏私啊，共众人莫不归心。就过去古人啊，那些高僧啊、大德啊，他们也有用过这种方式的，找一些自己比较近的人啊，比较信得过的人下去打听一些消息。但是他们用来是做什么呢？是贤达之士用来务求己过，去听听啊别人对自己有什么意见。因为古人修行道德都很好啊，到处听到的是一片赞誉之声，听不到别人给他提意见，所以他自己心里不踏实，他认为我自己修行还没有这么好，所以就让人打听了，哎，有没有别人说我过失啊？所以有人说呢，他就闻过则喜，闻过则喜啊，就赶快改正自己，有自己做的违背大家这种意愿的，这个就自己很恐惧，赶快改过来，所以叫与众同欲，无所偏私，故众人莫不归心。哎，大家都愿意去归顺他，都愿意皈依他，都愿意依靠他，信任他。再看后边，所以道德仁义流不暇远者，亦其然矣。亦其然，就是这是很合理的。流暇远，暇就是近的意思，就是他的道德仁义，他的道德方明，就到处这样流布，到处传播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了。而愚不孝之意，愚不孝啊，那些笨的人、不像样的人呢，务求人之过，于众为欲，逆于偏私，故众人莫不立心。就如果是像那一种人呢，不负心脱耳目是为了什么？就是怕听到别人说自己不好，一听到别人说自己不好，自己就嗔恨愤怒，就想办法跟人小鞋穿，甚至想办法把人赶走，这样去做呢逆于偏私，所以大家没有不叛离他的，笼络不住人，想笼络也笼络不住，所以恶名现行，传播狭远者，亦亦其然矣。因此像他的恶名啊，到处传，到处被人传播，这也是很自然的事。后边做一个总结，是之住持人与众同欲为之贤者，与众为欲为之庸流。就是真正的住持的这个人呢，与大家同进退同喜好啊，这个呢，这就是贤者的样子。如果与众为欲，大家喜欢呢你不去做，大家不喜欢呢你要做，大家希望看到你做的正派一点，哎，你偏偏流浪自己的夜市，光做大家不喜欢的事，这就叫愚忠为欲，这就是庸流。大家对你不信任啊，你没有这个道德可以摄受大众。后边又说，大帅不负心脱耳目之意有殊，而善恶成败相反如此。就是你看，有一种是贤者贤达之士，有一种是庸流愚不肖之类，他们不负心脱耳目的这个用意啊不同，所以善恶成败啊相反，就是反馈他身上也不一样。说务求己过，与众同欲的人，这就是贤者。如果是不负心脱耳目，只是为了逆于偏私，是吧，为了听去算计别人，怕别人说自己，这种人呢那就是小人。这句话也恰恰是相反如此，反就是返回来的意思，这就是孔子说的那句话，出乎身者必反乎其身，这就是因果的道理，你用什么心得一个什么果，就这个道理哈。得非求过之情有异，任人之道不同哉？就是这难道不是求别人说自己过患的这种出发点，情就是出发点的意思，目的有异，所以说到时候啊，成就人的这个道，成就自己的这个道业，这就不同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再看下边一段， 灵源曰，灵源禅师说，近世做长老设二种缘，多见智识不明，为二风所处，丧于法体。就是现在做主持的这些长老啊，这些大德呢，碰到两种缘，因为自己的智慧啊，自己的见识不明朗，不透脱，所以为两种风所触扰，所困扰，丧于法体，把这个法的大体啊，就是弘扬法化的这个大体啊，都给败坏了。哪两种缘呢？一者逆缘，多处衰风；二者顺缘，多处逆风。这两种缘和两种风是什么呢？就碰到逆缘的时候就衰啊，自己就没有这种勇气，碰到逆缘的时候自己就颓废，就沮丧，不思进取，无所作为。那么碰到另一个呢，就是顺缘，碰到顺缘的时候啊，这个缘顺了，自己又被这个名闻利养这些利风所转了。这说到底呢，都是自己这个为道的心，开始修道学佛的心不痛切不纯净所导致的。即为二风所触，则喜怒之气交于心，欲薄之色浮于面。那被这两种风所触恼呢，那碰到逆缘的时候自己就欲，就抑郁忧郁郁闷。碰到顺缘的时候，这个薄就是兴起的意思，哇，就脸上看着很有光彩，喜形于色，就叫薄的意思。是指屈辱法门，讥笑贤达。所以他这样做是让法门蒙羞，是吧？作为一个主持，作为一个长老，你看碰到事就像个世俗小儿，没有这种善知识的样子，没有主持的这种风范，全是像世俗人一样，所以就让法门遭辱。侮辱了法门呢，就别人对佛法没有信心了，并且讥笑于贤达，被那些贤达的人所讥笑。后边就说，为智者善能转化为摄化之方，美导后来。就只有有智慧的人啊，他才能够把这些不管是逆缘和顺缘都能转为修道的缘，都能转为增上缘和逆增上缘。所以专山河大地为如来，过去祖师们说是真正大禅师的作为，山河大地统统转为如来，如来自性。就他们有这种气量，有这种智慧，也有这种功德和道业，这是真正大善之事。不管是逆缘顺缘都能转，都能转，都能从容转身。并且美导后来，美呀，就是说为后人做个好的榜样，美好的标榜，来化导这些后学，给大家立一个典范啊，言为师法，行为师则。一言可以为天下法，一行呢可以为天下的准则，就这个道理。后边又举例说明说，如琅琊和尚，琅琊和尚就是琅琊慧觉广照禅师，他是跟师双楚原慈明禅师啊是师兄弟，都是繁阳善昭的法子。南岳下师事，他说琅琊和尚以前呢往苏州看范希文，范希文就是范仲淹了，范仲淹也是宋朝非常了不起的一代名相，铁骨铮铮，因受信师及千余名，千余名就是当时指的是钱呢、啊，一千文，一千文为这个一名，就一名啊是一串钱，一千文为一串，就收了千余串这么多的钱，大家供养他的，因为他道德高尚嘛，都供养他，所以欠人因祭在城诸寺僧数。皆密送钱，因就是暗暗的啊，就是派人啊暗暗的计算在京城里边所有寺院有多少出家人，然后很平均的去供僧斋僧，每个人都是把自己的利养，每个人都送一份，把自己的利养来斋僧，并且不让别人知道，同日为众坛设斋，并且要求这些所有的寺院，哎，自己供了僧了吧，哎，你们这一天同一天我们都举行一个法会，是吧，为施主回向，为施主设斋。其即御赐范公，然后做完了这个事呢， 欲就是提前的意思，就提前辞别范仲淹，因为怕大家知道了这个事是他做的。这古人啊，避名如避险，你现在人都好名好的不得了，因为有好名声的地方赶快往上凑，哎，这是我做的，那是做的，是吧？我们这个好名之心太厉害。聂县琅琊广照和尚避名如避险，虽然做了这么大的功德，悄悄的人做了，做完了之后赶快走人，不让人知道是自己做的，避名啊，逃名。是日清早发船，待天明众之一去，由追至常州而得见者，受法力而回。第二天早晨，因为他提前跟范仲淹辞别了，第二天的清早呢，清就是近的意思，当近早就是天刚明的时候，还没明，将未明之间，大家还没起床呢，他赶快发船往回走，往回走啊！等到天明啊，大家知道了，一看，赶快去！哎呦，都说这个老和尚那真是道德高尚，说做了这么大的功德，自己收了礼洋不收，还去做功德，做了功德还不留名，像这样的老和尚真的是大德的风范。所以有的人去追到常州，过去啊交通又不方便，从苏州到常州有好远的路，所以有的人就为了去亲近这个老和尚，因为被他的道德所感化，是吧？虽然远，但是还是跑那么远坐山去，到常州而得见，并且向他请法，得到了利益再回去。后边评论说：“观此老一举，是姑苏道俗，惜其信心，增深道种。此所谓转为摄化之方。”你看看这个老和尚的这种行为啊，多么令人感动！是姑苏啊，就是苏州这一带的僧俗啊，都能够起信心。一看到这样的老和尚，这个马上大家这个学佛的信心就起来了。所以这样的大善知识住在世间，这就是一个标杆，我们都要向他学，增深道种，把自己这个向道的心啊就种得深了。如果看到不行的呢，不行的呢，就很多人退失信心了。所以穿了这件衣服啊，穿老佛爷的这件袈裟，可不能不小心。一不小心，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不慎，你让人啊，因为你退失了道心，我们自己不知道，自己呢，还犯了大过失都不知道。哎，我哪里犯的过失啊？不知道，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不谨慎，威仪也不好，是吧？这或者说行为也不检点，老是让人在后边指着你说骂。这样跟琅琊老和尚相比，相去多少啊！人家是听到他的名字都起道心，但是看到我们一些不检点的行为呢，能退失善根，退失道心，这个罪过无量啊！所以我们穿这身衣服啊，不管走到哪里，都一定要有这种责任意识。我穿这身衣服走到哪里，都是要给人种善根的，不要老是自己啊，自轻自慢，是吧？自甘下劣，那就不好了。那真是穿着这个衣服，罪过无量啊！所以这个渔夫窃法位，苟利养，为一身之谋者，是孝让矣。就是你看老和尚，虽然得到了利养，但是他能够转成一个道用，就因为这一件事，让这么多人种了善根，发了菩提心。说用那些窃法位苟利养，就是贪着这个长老的位啊，贪着住持的位啊，贪知识位啊，或者贪利养的人，是这样的人啊，知识为自己一个人着想的人相比啊，这真是天壤之别。我们再讲下一段。文正公为琅琊和尚曰，这就是文正啊，就指的也是范仲淹。范仲淹字希文，文正是他的谥号，就是范仲淹去世之后啊，皇帝为了追思他的功德，就赐给他一个文正的谥号，所以就叫范文正公。范仲淹对琅琊和尚说：“去年到此，似得林下人可与者啊，常问一例，诸山有好僧否？”就是范仲淹去年的时候啊，刚刚到这个地方做官，他就想啊，想找一个丛林中有道有德的老和尚去向他请教亲近，就问一例， 就是在他的衙门里边问一个做事的一个小官吏，就是说诸山有好僧否，就是住在这苏州这福建这些山上有没有哪个听说有道德的出家人呢？历称北寺瑞光西茂尔僧为家。这个官吏就告诉他，哎，北边有个寺院有两个出家人特别好，他是叫瑞光和西茂这两个禅师。余曰：此外诸禅侣中别无也？范仲淹就说，就介绍这个故事说，我又问他说，那么除了这两个出家人，别的这个禅林当中或者说律寺当中没有别的出家人要更好了吗？吏对余曰：如尊事行，僧论德业。就这个官吏啊回答他说，这个儒家呢比较尊崇一个人的行，就这个人这一生有什么作略，保家卫国是吧，爱国爱民，这种世间上的功业，自己的仕途，这个儒家比较尊重这个，学而优则仕嘛，肯定做官做的大不大，做的事业做不大，对老百姓利益的有多大，这如尊事行。那么僧论德业，出家人呢就看你的德有没有德望，有没有道德。然后又介绍说，如西茂二人者，30年倒不越捆。